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13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在伊朗继续爆发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向伊朗领导人发出警告说，不要杀害你们的抗议者。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你们杀害或囚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更重要的是美国正在注视着你们，注视着你们，请你们恢复你们的互联网，让记者们自由行动采访，停止杀害你们伟大的伊朗人民。就在同一天，伊朗抗议示威者继续示威活动，向当局施压，要求高官辞职。此前伊朗军方承认，由于担心美国的打击，意外地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客机。路透社报道说，在德黑兰的一所大学校园外，有数十名抗议者高喊，他们谎称我们的敌人是美国，可我们的敌人就在这儿。伊朗国营媒体星期六报道了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此前伊朗军方对上星期三意外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表示道歉，那次事件导致机上176人全部丧生。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11日的大选中高票当选连任。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祝贺之外，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在上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今天的总统和立法会的选举彰显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我对台湾人民的这次选举顺利表示热烈祝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在台湾大选后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对台湾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和蔡英文女士再次获胜表示祝贺。声明说道，台湾是日本重要的朋友和真正的伙伴，我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享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民间人员来往。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发表声明说，祝贺总统蔡英文在大选中胜选连任，并赞扬这次选举的顺利进行彰显了台湾的民主的成熟。针对这些国家的祝贺，中国星期天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事务，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希望这些国家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香港方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说，该组织执行长肯尼斯·罗斯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罗斯原计划前往香港发布人权观察本年度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在星期天他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时，香港移民局告诉他，他不能进入香港，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人权观察星期天说，他们因此取消了原本定于本月15日在香港发布这一长达652页的报告的计划，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罗斯在当天已经返回了美国。人权观察的工作富含了全球9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之一。该组织每年都针对世界上最紧迫的侵犯人权问题发布报告，监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活动。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为了强迫灌输思想而任意拘留据可靠估计约100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居民，其镇压措施在过去几年达到1989年天安门民运示威者遭屠杀以来的最高峰。还是台湾方面，高票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3日接见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及印太战略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目前通过的反渗透法将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也希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还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持续维护台海稳定，跟各区域深化合作，一起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He Moved to Los Angel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他搬到洛杉矶去了。这一课学习怎么说你过去住过的地方。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来到美国之后的那些年代。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Jewish，
犹太人。
Jewish。Safe，
安全。
Safe。
S-A-F-E。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爱因斯坦后来回去过德国吗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他再也没有回过德国。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Hi, Max.
Hi,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Einstein 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他最后有没有归化为美国公民？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Interview.
访谈时间。 今天我们采访加州一家服装店的经理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母是50年代搬到洛杉矶去的，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Did Maria's parents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in Los Angeles in 1956.When did her parents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Maria's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They moved there in 1962.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亲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Maria 的母亲在墨西哥城长大。我们先熟悉两个单词。
A village.
村庄。
A village. A factory.
工厂。
A factory.
F-A-C-T-O-R-Y.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 Maria 的父母亲是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熔炉。近年来每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大约有80万，其中大多数是以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庭成员身份进入美国，另外还有职业移民、抽奖移民等等。移民到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as Maria's father born in Mexico City? No, he wasn't.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Maria's mother grew up in Mexico,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grew up in Mexico City.Where did Maria's father work when he moved to Los Angeles? He worked in a factory.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学校面试第二部分。Handy 先生在当牛仔的那些年学习了不少有关猩猩的知识。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我在20年中每天晚上都要研究天上的星星。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我每天都要清点牛的数目。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 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同一位坐在一辆漂亮的老式汽车里的人谈话。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silent movie star.
无声影片的明星。
A silent movie star. It's a 1922 Ford.
这是一辆1922年的福特牌汽车。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这辆车曾经在1928年和一匹马赛跑。下面请听访谈。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on my way to the White House. And in just 5 minutes, I'll be talking to the First Lady herself. Say, that's a beautiful old car.
Why, thank you, young man. It's a 1922 Ford.
Is that so? Well, have a nice day.
It was built in Detroit, Michigan, in 1921.
No kidding. Well...I've got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I'd better get going.
Its first owner was a silent movie star.
Wow, how interesting. So,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ore horses than cars.
Yes, I guess that's right. I really have to go now.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Guess who won?
The horse? Well, it's time for me...
The horse? Huh.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at horse.
No, really, I'm late.
That horse was born in 1925.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your family move a lot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Okay.
这一课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达一个人过去住过的地方。例如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内容。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街头采访。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on my way to the White House. And in just 5 minutes, I'll be talking to the First Lady herself. Say, that's a beautiful old car.
Why, thank you, young man. It's a 1922 Ford.
Is that so? Well, have a nice day.
It was built in Detroit, Michigan, in 1921.
No kidding. Well, I've got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I'd better get going.
Its first owner was a silent movie star.
Wow, how interesting. So,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ore horses than cars.
Yes, I guess that's right. I really have to go now.
In 1928, this car raced against a horse. Guess who won?
The horse? Well, it's time for me...
The horse? Huh.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at horse.
No, really. I'm late.
That horse was born in 1925.
<sighs>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结婚周年纪念日。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但是我的父母却另有打算。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Max, that's a beautiful greeting card.
Thanks. It's an anniversary card.
For your wife? Is it your wedding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No, it's not our anniversary. It's for my parents. It's their anniversary next week.
That's great. How many years have they been married?
50 years. Can you believe it?
Wow, 50 years. So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Yes,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special?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party?
Well, at first I was thinking we would have a big party at my parents' house in Oregon. 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Really? What's that?
My parents said, "See you later, kids. We're going on a cruise to Mexico."
Max的父母下个星期就要度过50周年的金婚纪念。 Max本来打算给他们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但是两位老人却另有打算，他们准备坐游船到墨西哥去。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And
we're off the air.
Oh, Max, that's a beautiful greeting card.
Thanks. It's an anniversary card.
For your wife? Is it your wedding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No, it's not our anniversary. It's for my parents. It's their anniversary next week.
That's great. How many years have they been married?
50 years. Can you believe it?
Wow, 50 years. So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Yes, it's their golden anniversary.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special?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party?
Well, at first I was thinking we would have a big party at my parents' house in Oregon. But then my parents came up with another plan.
Really? What's that?
My parents said, See you later, kids. We're going on a cruise to Mexico.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Hello,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高票连任的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3日接见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及印太战略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的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日前通过的反渗透法将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也希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还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持续维持台海稳定，跟区域各国深化合作，一起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谈到美台关系时，蔡英文指出，过去三年在共同的努力下，双方关系达到历史以来最好状态。他还说，去年美国国际知名企业也纷纷在台扩大投资，他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议将带动彼此的经济成长。由于有嘉宾访问来自澳大利亚，蔡英文特别提到澳大利亚这段时间遭遇森林野火灾情，台湾深表遗憾，也愿意提供任何需要的协助。另一方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月12日以书面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他说，相信在蔡英文继续领导之下，台湾人民将取得进一步的和平与繁荣。达赖喇嘛还赞扬说，台湾人民不仅实现了蓬勃发展的强大民主自由，同时也在经济、教育的领域以及保留丰富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达赖喇嘛也指出，尽管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的复杂与困难，他觉得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包括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现年84岁的达赖喇嘛还谈到，三次访问台湾的经验让他十分开心，并获得了与台湾人民互动交流的机会，感受到人民的热情和欢迎，也持续受到台湾佛教徒对信仰强烈奉献的启发。伊朗方面，在伊朗继续爆发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向伊朗领导人发出警告说，不要杀害你们的抗议者。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你们杀害或囚禁，全世界正在注视着你们，更重要的是，美国正在重视着你们，请恢复你们的互联网，让记者们自由行动采访，停止杀害你们伟大的伊朗人民。同一天，伊朗抗议者继续示威游行，向当局施压，要求高官辞职。此前，伊朗军方承认，由于当时担心美国的打击，意外地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路透社报道说，在德黑兰的一所大学校园外，数十名抗议者高喊，他们谎称我们的敌人是美国，可我们的敌人就在这儿。伊朗国营媒体星期六报道了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此前，伊朗军方对上星期三意外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表示道歉，那次事件导致机上176人全部丧生。香港方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说，该组织执行长肯尼斯·罗斯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罗斯原计划前往香港发布人权观察本年度2020世界人权报告，他在星期天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时，香港移民当局告诉他，他不能进入香港，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人权观察星期天说，他们因此取消了原本定在本月15日的在香港发布的长达652页的报告计划，并对此表示遗憾。罗斯在当天已经返回美国。人权观察的工作富含了全球9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之一。该组织每年都针对世界上最紧迫的侵犯人权问题发布报告，检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活动。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为了强迫灌输思想而任意拘留据可靠估计约100万名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居民，其镇压措施在过去几年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民运示威者遭屠杀以来的最高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11日的大选中高票当选连任。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祝贺之外，英国大臣拉布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今天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彰显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我对台湾人民的顺利选举表示祝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对两处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表示这是对美国1月3号在巴格达发动定点清除行动，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袭杀的报复。伊朗的报复行为料将导致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官方对美伊冲突的反应低调，与媒体上和民间高涨的反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东局势突变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北京打算扮演何种角色？对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中国来说，华盛顿与德黑兰彻底撕破脸是个战略机遇还是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么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独立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持。小明先生您好。
啊，林峰先生好，各位朋友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小明先生幸会。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想首先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呢是有了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展。那么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呢是向美国这个发动了这个报复行动。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人员和财产这个损失的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想请您来看一看，就是说给谈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这个1月3号，也就是新年刚过，就是这个授权呢对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指挥官这个苏莱曼尼是发起了一个这个定点的一个清除行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斩首行动。那么当时呢，美国主流的媒体和一些这个外交政策分析人士的看法呢，认为这次这个行动呢似乎是有点这个风险太高，不太可控，没有一个策略性。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呢，这个伊朗是进行了一个报复。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您的综合的这个看法和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虽然现在双方这个等于互相都出拳了，但是这个从往后的发展来看，就是伊朗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来跟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而美国呢也不大可能像这个当年入侵伊拉克那样，就是陷入伊拉克这样的泥潭。所以呢，如果只是远程的发射火箭呐、无人机啊，这一类的这种战争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形不成太大的这个战争规模。当然，这中间呢，我觉得，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五角大楼对于这个对付苏莱曼尼提供了好几种方案，然后这个特朗普总统选择了那个大家最不愿意认为最不可能的那个方案。那但是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呢可能也有这个他的连任的需要。因为我们看到他做了这一次斩首行动以后呢，他的民调这个大大的提升。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整个局势就陷入一种不可控的状态，这个呢可能是现在这个双方的包括其他旁观的各方都在评估的事情。那当然美国国内可能也是尤其我看到美国国会也是两种意见非常的激烈，而且呢也准备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就是美国总统绕过国会来发动战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从这次今天啊发生的这个伊朗的报复性袭击来看，那么我们伊朗是自称杀死了至少80个这个美国人，美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损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一会儿就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表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双方在这个各过一招以后，虽然这个呼声都很高，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形成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参半，就是不能确定一定会打一场两国之间的正式的战争。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明先生，就是您对这个美国发动的这个定点清除或者说斩首行动，以及后续包括这个当地时间星期三这个伊朗的一个报复行为的看法是什么，观察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未来走势会是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就是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真的来一场这个全面的一个军事冲突。还有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美国的就是说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目的应该您认为是什么。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一个这个反应的是有点过度啊，就是而想请您谈一谈这个观察，还有就是说伊朗的这个行为之前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呢？
好的。首先张先生讲的非常全面，我觉得我是很赞同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美国对这个伊朗这种名将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采取的非常行动。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以及整个民主世界正面临这个非常特殊的国际形势，一些这种反民主甚至反人类的政权正在试图挑战这种普世价值以及现有的国际秩序，如果不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加以遏制的话，那么未来有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或者这个局面会很难收拾。那么从具体的战略上来讲，美国和他的盟国正面临着朝鲜、中共、伊朗等多个独裁政权军事上的挑战和威胁，特别是朝鲜的去核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摊牌。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他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两线作战，应该力争各个击破。所以呢，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之前，应该警告伊朗，让他必要的让他就是说不许随便来就是说胡作非为。所以美国现在采取这个霹雳手段，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震慑一下伊朗的好战分子，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至于说川普选择这个斩杀苏莱曼尼，应该说这个手段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过度反应，而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决定。我倒很认同川普的话，这次行动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阻止了一场战争，而且这个方法是阻止一场战争代价最小的方式。那么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特定人物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对这种特殊的独裁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军事上尤其如此，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像苏莱曼尼这样的偶像人物被斩杀，套用中共一个词汇，对伊朗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站在美国的立场来看，他死了美国应该是会更安全。至于伊朗的行为，伊朗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看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伊朗已经多次进行过挑衅，比方说最严重的伊朗革命卫队在国际空域击落了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还杀死了美国承包商和士兵，围攻美国大使馆等等等等。苏莱曼尼应该对这些事件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此前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包括击落无人机事件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伊朗很可能错误地理解了美国释放的信号，那么这一次美国是用行动告诉伊朗美国的底线在哪里。谢谢。
谢谢小明先生。 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个事件呢是有一连串的表态，那最新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那么之前呢中国表示呢是反对在这个国际关系中呢实际上也是批评美国啊使用武力，那么说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呢是违反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那您认为这个中方的这个态度表示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中方您认为中方到底想在这个事件中或者说这个危机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看到啊，就是有对美国的这次行动，就是特朗普授权的这次斩首行动有很大的争议啊。一部分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这个违背了实体正义这不程序正义啊，你只是追求这个实体正义啊，但是呢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讲这个做法是不行的。这个说法呢跟中共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就是讲这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我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恐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超限战，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袭击啊本身它就是超越常规的，也是超越这个国际关系准则的。那么你要进行反恐战争，你也不能够被这个国际关通常的这种国际关系准则所束缚，所以呢它不同于常规战争。那这个先发制人制止战争，刚才小明先生也谈了，这个我觉得不等于暗杀。所以这个前几天呢也有一些个这个网友也在推特上跟我讨论甚至争论这个事情啊。我的观点就是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简化了战争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无需再打什么这个，因为现在一直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啊。这个做法斩首行动这个做法他就无需再打动辄伤亡数千万人的这种世界大战，或者是旷日持久的这种局部战争，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定点清除这些战争贩子啊，这些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这些战争制造者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让领导先走嘛，哎，你不是想领导战争吗？那就让你先这个先走，让你先被战争消灭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世界上存量不多的这个独裁者的一种警告啊。因为这次我觉得这个行动它震慑了刚刚举行完海上联合军演的中俄和伊朗这三国，还有扬言给美国要送大礼包的金正恩，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刻这几方都比较低调。那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我觉得中方至于说什么美国这个单方面这个军事行动违反国际关系准则，那你说这个伊朗袭击使馆算不算这个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呢？啊，这个苏莱曼尼本身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按这个他享受的现在就是对于巴格达迪和对于本拉登的这种待遇，那这个我觉得斩首就斩首了。谢谢，先说到这儿。
谢谢这个张先生啊，也想听一听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有我们的确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些这个观点或者是网友的一些观点，就看法认为就是这个美国定点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美国这个伊朗的一个高级一个军事指挥官呢，实际上是也有震慑的这个意味也很强。那么特别是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前呢是威胁要给美国送这个圣诞大礼，但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想听一听您对这种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方呢就是他们希望呢表示呢想把自己就是打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和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护者，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呢是有一篇文章啊，是这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个一位这个学者叫苏小康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说呢，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呢，应该是一个大国的担当。那么中国能不能在这个事件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形象？您的观察，就是这两个问题哈。
好的，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张先生说的，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对中共，甚至对俄罗斯，当然也包括对朝鲜的金正恩，是一个极大的震慑。我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美国实际上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因为朝鲜毕竟是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虽然它国力有限，但是毕竟它现在是已经试验成功了核武器了，而且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也有可能已经实现了。如果这样的话，朝鲜的核武器就已经能够进入实战部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对这个伊朗这个名将的斩首，应该说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针对朝鲜来说。所以这一点上讲，这应该说是美国用了一个最小的代价来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效果，这样很有可能会让金正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多多考虑一下，他会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讲，有可能会多少，当然现在很难说，会促进或者说会便利于解决朝鲜去核问题。那么至于说中共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很难欺骗国际舆论，他大概能够欺骗一下国内民众有可能。我们看到中共实际上是选择性的在维护所谓的国际公平正义。前面刚才张先生也说过了，伊朗他资助他的代理人在中东进行了很多的恐怖活动和战争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从来没有见过中共政权表态批评过伊朗。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中共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状态，而是完全站在伊朗一边的。而且中共一直在向伊朗提供各种援助，有些援助是已经超出了美国的底线的，比方说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还可以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在公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中共政权明显缺乏一个大国的担当。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它的研制过程中，它的这种安全保障是非常差的。不要说朝鲜的核武器出了问题，就是朝鲜的任何一次核泄漏，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山东半岛、华北，那都是要受到威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有核专家说过，朝鲜的核设施非常的简陋，非常有可能出危险。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坐在火山口上，然而中共政权一直无所事事，甚至暗中纵容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美国承担起了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是美国在和朝鲜进行谈判，而不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连中国百姓的安危都不顾，连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都置之不理，他怎么可能在国际上能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呢？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小明先生。就是还想请教，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京这次啊对这个危机啊，就是这个事件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谨慎的，他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和指责美国，但是我们反观就是网上还有特别是这个官方媒体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官媒上，我们发现就是充斥了很多的这种不实的信息和这种假信息，特别是叫像这次这个伊朗这个报复行动，我关注到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门户网站都说呢，这个美方呢是引用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这个中东小媒体的数据，说这个美国损失惨重啊，人员伤亡严重，甚至说呢，美国有80个人呢就是被受到这个袭击的那个影响是身亡。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差距？为什么这个官方就特别是中国外交 交部的表态很谨慎，而这个媒体上，特别是官媒上，充斥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假的或者是不实的没有考证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由于这个之前这个美中关系，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是趋于恶化，那为什么北京这次没有特别大的借题发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共当然从宣传上啊，他是这个偏向伊朗这一方，报道一些对美方不利的这种资讯，但是呢，实际上从这个中共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上来看，这个虽然可能美国跟伊朗关系如果恶化，中共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恶化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减轻就是美中之间在贸易战以来这个对中国形成的某种压力因为中国无暇这个两条或者三条战线上同时并举，所以呢这点呢是中共担心的，就是说一方面他就是希望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可能这个冲突大了对这个中共也未必有好处。
我想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民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北京的态度和立场，特别是这个媒体和这个舆论上的一个宣传导向，一边倒的是挺这个伊朗，而这个外交部的表态呢是比较的谨慎，要求双方呢都保持克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美国。那么如果像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啊，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个斩首这个苏莱曼尼呢并不是一个高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这个北京能够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些什么呢？
好的，就说首先在舆论上中共应该说要替伊朗挽回点面子来，实际上美国这次行动狠狠地抽了伊朗这种就是说恐怖分子一个耳光，那么中共实际上也很没有面子。这件事情伊朗挨打了，中共并不能够帮伊朗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上中共很没有面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呢，北京现在的当局的态度确实非常微妙，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重大的利益在里边，它不像舆论说说就那么简单。那么中共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一直在暗里在怂恿伊朗挑战美国，但是呢他们并不想过深的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对立，毕竟伊朗能够给中共的和美国能够给中共的这个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伊朗无非就是给中共点石油，给不了别的，而如果中共和美国公开对立，那中共损失太大了，这点伊朗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这一点上中共这点利害关系还是能够掂量清的，所以中共是绝对不可能公开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的。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事态估计的明显不足，他们没有料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他们以前一直在拱火，结果把事弄大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承受不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中共只是希望伊朗来牵制美国，对于中共来讲最怕的就是双方摊牌，一旦摊牌那中共无论做什么选择都面临很大的风险，站在伊朗一边不站在伊朗一边都有问题，所以中共它是最大的限度是维持这种不战不和或者说是斗而不破的局面，从中渔利，这个情况对中共是最好的局面。在朝鲜问题上中共实际上也是这种策略，至于说美国这个不是高招，我觉得这点多少有点酸葡萄心理。
对不起，小明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好打断您了，不好意思。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十大摊节目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同时也感谢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收看。那么十大摊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